好，那我们接着在这个标题呀，我们现在如来开示中的第三个哈，就是丙三德行剖示。丙一是依正行愿啊，主要是来说明刚所提到药师如来他所发的十二大愿行啊。那善巧方便就是帮助众生，那其中就是咒语的部分是从译经所翻译的版本再加入。我们现在导师比较依着是玄奘大师的所翻译的这个经本做解释啊，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药师经讲记》啊。那在丙二的善巧方便中，咒语的部分哦，就是第二个根二了啊，丁二的持咒自宾译啊，这个主要是从译经大师他所翻译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丙三。在讲义139页啊，德行剖示，它这边又可以分作两个要点哦。丁一啊，信解然得；丁二是功德无尽啊。那丁一信解然得这边，老师把它安立哦，像悟一的问答决定，还有悟二啊，信谤得失哦，就相信有功德，毁谤有过失啊。虽然信谤得失，它是这样子哦。你相信这样子的药师法门啊，甚深佛啊，就佛的等一下提到的甚深境界啊，有功德啊。好，悟三信解稀有啊，所以这丁二是啊，功德无尽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问答决定这边哈，它标题安例是问答决定嘛，所以它有问跟答啊。那问题。好，在经文是在讲义139页这边啊。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啊：“如我称扬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此是诸佛甚深行处，难可解了，汝为信否？”哦，这是问的哈。那要注意的是，哎，我们前面佛讲跟佛对答的这个当偈中是谁？曼殊室利童子，或是曼殊室利菩萨啊？但是这边是阿难哦，那导师。在文内哈，在解释上也会提到。那接着他的回答是在142页哈，先看经文的部分啊。所以他这两个是才叫做问答决定嘛哈。所以阿难回答哈，在142页哈，阿难尊者回答啊，这边就提到阿难白言大德世尊啊。我于如来所说契经不生于我，所以者何啊？一切如来身与意业无不清净。啊，接着比喻啊，世尊此日月轮啊，日轮月轮就是一般说的太阳月亮啊，可令堕落啊，妙高山王可使轻动啊，诸佛所缘无有异也啊。这个是他回答了哈。那我们就延续啊，依序来看导师的解释啊，先翻回来139页啊。那这边导师一开始也先前面的相关的内容稍微的前后回复连贯一下所以在根二这边第三名德行剖示，所以第三就是导师在如来开示这边的第三个要点，就是丙三丙三的这个标题佛的功德愿行那功德愿行呢，实际上就在像依正行愿、善巧方便这边都有提到这个都是不可思议啊。这样的境界呢，不是一般的众生有办法可以理解或者想象得到了，因为我们没有遇到或者没有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基本上再怎么用世间我们生活经验去比较去想象，基本上还是很有落差了好，接着下面他又对这个德行剖示又进一步的说明好，那这个此中又分二嘛，所以第一是信解难得，就丁一这个标题啊。因佛的功德，还有他的愿，还有他所修的行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就很难啊，就一般的众生很难相信，很难理解啊。好，假设有众生有办法从对这个难信解中升起这个信心，还有理解。这是非常的难得哈，那其中又可以分作三个哈，那就是导师标题啊，悟一、悟二、悟三这个内容哈。那这边是第一个啊，悟一问答决定啊。 好，接着先对经文中的当机众啊做一个分别解释一下啊。所以在标题根三要示意中啊，好，标题新一啊。所以或许有人会生起疑问啊，就是何以就为什么前面的当机众是曼殊师利童子或是菩萨啊，那现在却是要跟阿难啊做问答啊，问阿难，那阿难回答啊。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196、哦、对应的版本，像瓜甫一、哦、注脚196瓜甫一是隋朝达摩吉多所翻译的、哦、这边基本上也是的、哦、就是、世尊是跟慧命，就是、尊者的意涵、哦、阿难说了、哦、不过他最后一句话是比较特别的、哦、这边 我念一下经文，阿难如我称扬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汝信受也，就疑问嘛，如是诸佛如来甚深境界，多生疑惑。这好像是肯定，好像是说他有疑问。好，瓜甫二是唐朝易经大师所翻译的，那基本上跟我们这边他是用直述句啊，他直接说如我称扬彼七如来名号功德，只是诸佛甚深境界，然可了之，汝勿生疑，就是直述句，不是疑问句，不是问他，就直接跟他讲，不要生疑惑。这个跟瓜甫一上就好像不太一样啊。不过因为是不同的翻译者呢，我们也很难确定，很难确定他们所依的这个范本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每个时期的经本哈，他们的诠释不太一样。那瓜甫三是东晋哦，那我们之前在玄论有提到哦，他实际上是在《佛说灌顶经》中的，他这一部经是12卷，全部有12卷哦。在前面玄论在讲那个经文的时候哦，就是现存的对应的译本上面，导师那边有提到了哦，在前面像玄论的20几页这边呢，有兴趣可以翻一下啊，可以回去翻了啊。所以他这边是第十二卷、哦、那这一部经、哦、就佛说灌顶经，它是实际上是属于密教部的经典、哦、第十二卷刚好是东晋博斯黎密多罗所翻译的、哦、刚好可以对应、哦、一样是属于药师法门的。那这边他解释的就描述的比较完整哦，所谓完整我们来看一下那经文，在瓜甫三哦，佛说是语时啊，阿难在右边、哦、所以佛故与阿难就转向阿难、啊、转向跟阿难说、啊、汝信、啊、你相信我为、啊、汝信我为文殊师利说往昔东方过石恒河沙有佛号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则佛、啊、所以他这样蛮长的啦，而且他是转向跟阿难说、啊，好，那这个就是各个经本上都是一样是用阿难哦，所以这个就没有疑问。那所以导师接下来在本文上面他就要去会通嘛，哦，就是说那到底为什么前面都是跟文殊师利菩萨或者是曼殊师利菩萨啊、哦、做问答或者是说明啊、哦，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阿难哦？我们看回来上面啊、哦、本文139这边，好、哦，所以曼殊师利是智慧第一的大菩萨啊，所以依着他的智慧啊，他对佛的功德还有这些所谓的种种救度众生的善巧方便或是妙行，他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啦，所以一定可以信解。所以这边将问题转问阿难，所以导师用这个转问嘛，就是跟阿难问答。那阿难就代表是什么？代表实际上就是一般的声闻弟子啊，或者一般凡夫的，或者是比较接近一般凡夫的啊心境啊，所以他就要问阿难有没有办法，以阿难为代表他是声闻弟子或者是凡夫啊，这一类的啦。大菩萨当然是可以相信嘛，因为大菩萨他也可以分证佛所觉证的诸法实相啊，所以大菩萨对佛的这样子的功德啊妙行他不会怀疑的啊，他可以相信。好，那接着就是解释阿难、哦、阿难他的意义、哦、就是阿难是梵音、啊、 那完整的音叫阿难达啦，那有时候会叫阿难，就是简略，它的意思叫庆喜，也是欢喜的意思，是世尊在家的堂弟哦，就是是有亲戚关系的，非常聪明，听什么就可以记得什么，博闻强记，是出家弟子中的多闻第一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97啊，像瓜福一啊，在《大智度论》卷三，这边就有提到，为什么叫阿难哦？是过去世的因缘呢，还是他父母亲给他取的名字呢？还是依着因缘哦，所以叫这个名字哦？他这边的回答哦，瓜福一的第二行啊，是过去世的因缘，也是父母亲取名字啊，也是依其他的因缘而安立这个名字啊。好，他就一一的解释啊，什么叫做过去世的因缘啊？那这个第一个回，他有三，这大约下面实际上有三个回答啊。第一个是什么？释迦文佛就过，释迦佛过去是做这个瓦斯啊，这个可能是做那个屋瓦的哈，做屋瓦的，叫大光明哈，我没有把它全部引出来了哈，所以这个是依佛的愿啊，依佛的愿的缘故，所以得这个阿难这个名字的哈。好，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就是复次啊，复次呢，阿难啊，他生生世世立愿哦，他要在释迦文佛，就释迦佛多闻众中愿最低，就是多闻第一，这是他的愿。第三个，阿难生生世世修忍辱，降伏嗔恚心，因为这样子的因缘，生下来就相好端正，相貌就很庄严。那因为他的父母亲看他相好端正，看到的人都心生欢喜，所以 就把他取名叫阿难。这个都叫做先世因缘的缘故，所以有这个阿难这个名字。下面有个类似夹注号，就是实际上是大智度论本身也有的了。这个已经很难去考究到底是这个夹注号是过去哪个古德留下来的，或者是鸠摩罗什他翻译的时候他把它加的。所以他这边讲阿难就是什么情言，就是那时候的中国，或者是那时候的语言，那时候的中文叫欢喜的意思嘛。好，这个叫过去世的因缘。那第二个下面在倒数第三行哦，云何父母作字嘛哦，这边就有提到哦，过去有日种王叫狮子甲哦，那他有王有四个儿子啊，一个叫净饭哦，第二个叫白饭，一个叫胡饭，第三个叫甘露饭哦，有一个女儿叫甘露卫啊。那净饭王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就是佛陀啦，就是悉达多啊，第二个是难陀啊。所以难陀是佛陀的，应该是同父异母啦，因为他佛陀出生，我们知道从佛的传记上有提到嘛，佛出生在七天之后，他的母亲就往生，就给他的姨母阿姨去照顾嘛啊。所以那阿姨最后也嫁给他的父王，所以又生了难陀啊。第三个叫，我没有全部引嘛，第三个叫什么胡饭王啊，他就是提婆达多跟阿难。所以刚在上面导师说嘛，本文上面倒数第二行有提到阿难是世尊在家的堂弟，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关系。这个叫做父母的因缘取名字啊。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140页注脚栏，第三个是什么？依因缘而立名嘛，那因为阿难端正清净，就像一个明亮的镜子，所以只要任何人站在他面前，好像都一样显现的，就年轻的、年老的、漂亮的、丑的，都一样了。所以 女人见之欲心即动，就产生欲念。那佛就许阿难着富坚衣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南传的法师他有些时候是偏袒右肩嘛，但阿难是比较特别的，所以阿难能可以让人家见者这边有个语词嘛，心眼欢喜，所以不是看到欢喜而已，内心也真的欢喜，所以叫阿难。 好，那瓜福二这边有提到啊，在一切经音译啊，这边有提到阿难陀，实际上就是比较完整的音啊，阿难达嘛，就阿难陀哈。那唐云啊，就唐朝翻译叫庆喜，之前的翻译叫阿难哦。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说，哎，玄奘大师有五种不翻嘛，哦，有五种情况他不翻译哦。那这边你看，在唐朝的或者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他都没有用所谓的庆喜哦这个词哦。但是如果你去看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啊，哦，《大毗婆沙论》哦，只要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概很多时候他都是用这个庆喜这个字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它到底是延续过去已经有的流行的经本哦，我觉得意思就当然没有太大的差别啦，哦，你用阿难或是庆喜只要知道是谁就好了嘛，哦，那我就提出一个诶观察的一个现象，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依照过去已经翻译有的，所以它就把它翻作阿难哦，像唐朝译经也是翻阿难哦，但是如果你去看它其他的翻译的律典经典，易经大师的、玄奘大师的，基本上阿难很多时候都翻作庆喜啊。好，先对阿难做一个说明啊，他是佛的啊出家弟子中的多闻第一啊，所以他基本上说过什么他就记得啊。所以我们接着在140页的本文第一行，那前后跟着世尊大概应该二十多年了，这个可能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所以他说他多闻。啊，可以记忆嘛，啊，意念不忘啊，因此也是结集中的重要人物啊。好，说到结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98呢啊。关于结集这个内容哈，啊，它有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经典结集啊，所以有经典的结集，我们才有办法将佛法一直延续到现在2600年左右了啊。所以经典结集是很重要的啊。那导师的著作当然有很多地方都有讨论到了，那像华语集的第三册他有提到这个王舍城结集的研究，还有700结集，这两次最开始两次结集都有提到，好，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198，这边也有提到这个多闻第一阿难，我们看瓜福山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描述啊，好没有？好，在《大智度论》的卷二啊，好，大迦摄就是发起这个结集者啊。那据《阿含经》或者据其他经典的记载，就是佛圆寂后嘛，入灭之后，那大迦摄因为还在外地弘化，好宣扬佛法，所以他从外地一直赶回来啊，赶到这个王舍城这个地方啊。所以沿途赶回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些比较晚出家的佛弟子，可能自身也有烦恼了。反正他就觉得好像佛陀入灭了，没有人会管，没有人会约束他们的，甚至他有听到，哎，佛弟子间传承的或者宣扬的佛法好像不太一致，所以他就决定要发起结集经律，经跟律了。好，所以这边就描述哦，在佛灭的夏天哦，在王舍城这个地方哦，啊，我们看瓜福山，大迦摄入禅定，他用天眼去观察，这与会大众当中，还有谁烦恼未断尽，应该要请他离开这里啊，这个聚会啊，所以大家看到嘛，唯有阿难一人不尽，就是还没有断尽烦恼，所以就在这个大众当中啊，把阿难带出来哦，跟他讲，今清净中哦，清净众了哦，就是与会大众都是清净，就是断尽烦恼哦，并不是有没有洗澡了，这清净是有没有断尽烦恼。好，结集啊，经藏哦，汝结未尽嘛，就是你的烦恼还没有断尽，不应该在这边哦。那当然后面有很长的，那接着开始，下面是要说明阿难怎么去体证。或者是怎么去圆满觉悟这个部分哦，这是说明他很努力的修学嘛哦，阿难思维诸法啊，求尽缠斗啊，就要努力修学，要断尽其他的烦恼啊，缠斗嘛，种种的烦恼。所以其夜啊，在晚上的时候坐禅精行啊，殷勤求道， 这时候阿难是智慧比较多，定力少，所以没办法得到。意思就是这个道不是道路的道啦，这个道就是觉悟的觉。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在经典中这个道，道路这个道有可能是方法，那有可能是道路啦，那有可能就是菩提这个字，所以这边应该是菩提，就是觉悟这个悟字。所以要定慧均等才可以断尽烦恼嘛。所以初夜中夜到后夜，后夜要结束了那这时候他觉得整夜的禅坐精行已经有点疲劳了疲倦了，所以他就想要去躺一下，却卧就枕，就是要躺一下，要头要靠到这个枕头嘛，头位置枕头的时候豁然得悟，就提振这个圆满觉悟，应该说声闻的觉悟了那圆满觉悟如果是佛，当然还他这个还不是，那边主要是说他成就阿罗汉了。阿难如是入金刚定，这个金刚定就是金刚玉定如金刚般的智慧的意思。金刚定就是因为他要如金刚般的智慧，他才办法断尽所有的烦恼，尤其是最维系的烦恼，破一切烦恼三嘛，得三明六神通，共解脱俱解脱，就做这个大阿罗汉这个是描述他一开始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个一样在华语集第三册就是我们下面有提到瓜福七这个阿难过和阿难过阿难的过失在何处，这边导师也有提到这段的描述。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瓜福四瓜福四是宝积经讲记那主要是解释古宝积经，也就是现在收录在这个大宝积经120卷中的其中一卷普明菩萨会了那这一部经主要的当机重视大家摄因为它这一部经是重视戒律跟智慧那这边也有提到大家摄当时候结集他虽然是500阿罗汉嘛但是实际上那时候应该不止的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没有结集到的内容那据说这个大圣法门大圣经就可能就是没有那时候没有结集到的啦，因为500阿罗汉他所知道的或许就一部分嘛那也是依着大家是跟他系统有关系比较重视戒律的所以在瓜福寺就提到嘛在结集结束之后这富罗那尊者就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他听到佛有怎么说啦但是怎么说因为没有结集嘛所以他没有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好接着我们看瓜福五导师在原始圣典佛教之集成他提到这就是结集的过程他大概需要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送出了简单的说送出就是与会的大众虽然推举阿难是多闻第一嘛是诵经或是诵法那优婆里是持戒第一他诵的是律但是就是你要说出来而且是与会大众来决议说是的他们听到佛是大概是这么说的那这些内容才有可能被结集保存下来如果其中有谁诵出来说出来但是与会大众没有全部同意的话大概那些内容也被省略的啦也没办法保存下来所以第一个结集要有第一个要送出就是要提与会大众要知道啦第二个就是送出的内容要去共同审定就刚说的嘛如果没有大家都同意大概也没办法结集第三个就是要把它次第的编辑啦大概有这三个阶段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这边看回来本文140页就提到阿难是佛的侍者啦这边导师写20年但是或许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他是结集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必须将佛所说的法送出来我们说第一个阶段要先送出嘛先送出来之后再给大家都同意又共同审定所以他是一个结集精简的重要人物因此我们现在可以闻到这个像药师法门所以不是只有药师如来他的本愿功德 让我们可以亲闻得到。那佛弟子的传承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将这个法传承下去了。只要有人说，有人去做，这个法就不会消失。好，接着我们看到解释经文的部分。解释部分就是刚刚所提问的了，称扬如来的功德，这些是诸佛的甚深行处，难以了解，就问阿难有没有办法相信呢？好，我们看标题心二，在讲140页这边。好，刚刚已经提到了，世尊是跟阿难说嘛，向我称赞宣扬这个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的功德，这些功德是十方诸佛最深奥很甚深的行处。那甚深行住是什么意思？等一下下面有会解释。在一般众生这是很难了解的。阿难，你听了可以相信吗？听了这样子甚深行处可以相信吗？好，接着在最后一行，甚深行处是佛的境界了。也就是佛的智慧慈悲所行的境界。这是导师的解释。好，佛的智慧，还有慈悲，这些，救度世人的，善巧方便，是很广泛也很甚深的。所以在一般的凡夫心内心上或者他的生活经验上实际上没办法去比较想象，所以对我们而言，对一般的人实际上是很难升起信心或是接受了。好，所以这是一般人。因此呢，世尊特别提出假借与阿难的问答来告诉一般的人，与会的大众。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一开始在139页所提到的，前面的当机众是文殊菩萨或是曼殊菩萨嘛，那现在为什么要跟阿难问答？实际上这边才有回答啦，就140页的下面，就是主要是这个是佛的境界啦，就佛的大慈悲大智慧帮助众生的这些善巧方便，都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所以很难让人家升起信心理解接受，所以就是要借由与阿难的问答，去说明。好，接着是解释，大圣经的三个特点，这个跟经文比较没关系的，不过就是要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经典它所描述的境界跟我们的生活经验落差蛮大的。好，那我们看导师的整理，在141页，佛法，标题的根式这边，根式，佛法有大小圣，那一切的经典呢，它的内容呢不完全一致，也就是它所要教导，引导救度众生的这个核心思想它不是完全一致，各有它的中心论题，就是它所要诉说的主题。接着导师就对一切大圣经，把它分作三大类。第一个是比较偏重于所谓的镜像分析，先不用紧张，他接着会讲什么叫重于镜像分析。那第一个是重于行门的诉说，就解释啦。第三个是重于如来果德的显示。好，那在下面的注脚199，我大概有整理一下，就是导师实际上这么，类似的说法，在不同的著作上也有看过啦。那我们先看这边好了，我们先把本文上面先看完。那接着先看本文，就标题心二详细解释，详细的解释这边详细。那侧重于镜像的，这什么叫侧重于镜像？就是说明世间的情况，像我们所居的环境啊，像我们说这个长安的四季经嘛，有地，应该说，我们是属于南瞻部洲。有四大洲，那中间有须弥山，大概啦，但或许这个也不全然是我们现存的这种，世界观和宇宙观，还有六道的轮回以及众生的色身心事等，心理的活动啦。总之，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各种现象，这个带有科学哲学的意涵啦。 就是跟我们现实的环境人生有相关，所以容易的让人家理解跟相信，好，这是属于侧重于镜像的。好，第二个在标题人二这边着重于修行的，就像说明怎么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等等。好，这个就是来说明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一切。相对刚说的这个现实的环境人生是比较难以理解。尤其当说明到修禅定隐身智慧体证毕竟空性达到所谓的真如不二无相实相无相这样的圣意之境当然是不容易了解。不过跟下面的果德来比较还是可以推论而知的。这所谓推论而知，说我们从这个无常的变化，时间一直在改变，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有无常观。虽然我们还是在这个世间的有为相去观察法的存在消失，我们说观察生灭相，但是这样观察还是属于世间相。我们只是还在有为法上去观察，而不是真的去看到所谓的一切法的共相。无常无我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放下自我，或是你很专注的当下，感觉不是你没有观察到了，或是你没有注意到是我在行布施在帮助人。我没有少分的体会到所谓的无我，但是不是真的体验到这个所谓的无我观。那我们从这个条件所有所谓的缘起有而本质是空无自性，我们大概也可以从这样子的道理进一步的观察现象，但是还是在有为法上面不是真的看到所谓的毕竟空这样的甚深境。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去推知什么叫做空无自性这样的甚深意。所以这个跟下面我们现在看142页第三类是什么，来阐述说明果德如来的功德的像法华经、华严经还有阿弥陀经、药师经我们这部经也是这类的经典所说的都是佛果位的圆满功德神通智慧还有立身济世等的行为所以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十二大愿行那个地方也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如来的十二大愿行虽然是他在菩萨的阶段所发的愿行但是圆满成就显现的时候当然是佛位的所以这边我们本经也是如此是属于佛果位的圆满功德那或者是像持咒除病或者刚刚所说的这个修行可以得到利益这些内容基本上还是站在这个佛果的圆满功德上去说的啦。好，接着看第三行。阿弥陀经说此难信之法，还有法华经也说其智慧门难解难入。那华严经也是以佛果佛功德为本而说明一切。那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心境差太多所以难以信解。为什么导师会在141页又加入说大乘经可以大略分三类，实际上就是延续前面140页所说的，因为刚所说佛的境界嘛，甚深行处就是包含的佛的智慧、佛的慈悲、济世救人的妙用这些等等都算是。所以这些都算是依着圆满的觉悟而有的大智慧、大慈悲。救度众生普济世间的行为所以这些实际上对我们而言比较远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五，刚已经先列出大圣经可以分三大类嘛，重于镜像的说明，重于修行修菩萨行的，重于如来的果德的。好，接着在根五这边就要来对应本经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内容。在142页标题根五这边应该是在第六行了本经说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还有广大行果 也是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相信。好，接着他就是对应刚所说的三大系统啊，所以教导众生啊，如果跟他讲唯识，跟他分析自然现象、心理活动啊，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比较接近啊，所以容易接受。好，如果进一步的讨论到菩萨的行门啊，我们说他修六啊、持戒、布施这些还可以的啊，但是如果后面的禅定智慧，这个可能就不是每个人有办法去理解乃至做到啊、哦。观照缘起性空啊、哦，我们刚刚所提到嘛，我们可以借由现在的生活经验去观察，只要是条件所形成的现象或者众生，都本质上都无自性，因为它不会固定嘛。从我们自己观察来说，从出生到现在，我们外表一直在改变，心智也慢慢成熟、哦、甚至外表从年少、年轻、啊、壮年，乃至要朝向老年、哦、不管你要不要接受了、哦、这个青春永驻是不太可能的、啊、除非是不是人，只要是有违法啦，只要是世间，基本上就是人就是朝向什么生老病死啊，出生的就是朝向于死亡，这是没办法避免。所以从只要是缘起而有的种种现象，人事物都好，它本质上就是无自性。我们至少可以先从道理上去了解，再从生活经验上去观察，但是真的要把它体验到所谓的性空，这个就不一定了啦。因为这个变成从听闻之后思维嘛，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的时候，就要跟禅定相应了，最后才是无漏现证慧，那个才有办法去圆到诸法实相，圆所谓的空无自性，这个才是断烦恼的这个最终啊，就是这样才有办法断烦恼。在此之前，我们听闻的，我们听了很多，也很了解，在思维也办法思维，乃至说禅定中也有办法观察这些所谓的缘起相啊，但是这个大概是从世间上有违法的生灭去观察。所以这些要提到这个从观缘起性空到达所谓的不生不灭的圣意之境，因为我们在生活经验上可以推论啊，可以部分的了解到所谓的缘起性空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哎，真的所谓的诸法实相就是一切空无自性，这个还可以去理解、哦、所以他说还不难信解。但是到佛的阶段又不一样的、哦、因为佛的境界呢，基本上就不是我们刚所听到的所理解到的那样的境界，我们大概只能这么说而已的、哦、佛有这样的种种的、大智慧、圆满的智慧、大菩提啊，他可以无私普印、不用特别的思考，我要去帮众生，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帮助众生。就佛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就众生、就凡夫来说就有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就是我们还没有到有那个福德因缘、还不到跟佛真的完全相应。好，所以这边就从镜像嘛，还有他的修行还有果德来说、接着看下面、佛法的净行果有它的一贯性啊，所以从镜像的分析到行门的陈述说明啊，到果德的阐发啊、阐明啊，约众生来说也是从所谓可思议，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啊、思嘛、内心的思维，意是口头上的讨论，到不可思议，从容易信解的到难信解、所以导师就是延续140页的这种甚深行处，就是佛的智慧大慈悲、这样境界、凡夫很难理解、那就列出大圣经的大概三个类别、也就是净行果了、好，那我们来回去前面看一下这个讲义141页这边、注脚190、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导师这样说明呢，并不是在这一部经、在这个段落上有提到、稍微整理了一下，大概、这几部著作上都有提到类似的、在注脚的199、像瓜福一、般若经讲记、这个也蛮重要的啦、佛说般若是重在、实相会、离缘发物起物，就是 让我们可以升起这个无漏的现证慧。所以实相慧是什么？无漏现证慧，就是原实相嘛。你可以原实相，基本上你的慧就不是前面的有漏加行的啊。文思修都是属于有漏的加行慧，那证啊，现证慧才是无漏，这样子才可以原实相。实相是什么？诸法毕竟空，或是一切法空这样的意思啊。好，彻达万行啊，依的这样子的无漏现证慧啊，所修所行成就佛之良啊。那般若以行为重，就是如同前面刚刚说的，它是比较重于修行的这部分啊。老师解释般若经的了啊，所以因此呢，它跟侧重于镜像的严密分析啊，就刚刚所说的啊，世界的情况啊，心心所的活动，这些都属于啊所谓的镜像的分析了啊。侧重于果德啊，重于如来的功德，又泥意就想象圆融者不一样啊，想象泥意就有点是想象了啊。将一切法归结所谓的法界，好像华严经啊，法界缘起啊，一切法生一切依法生一切法这样的概念，那一切法又生一切法，这实际上在像导师中观经论也有提到了啊，法界缘起。好，这是一种说明。第二个，在《瓜符二宝积经讲记》啊，这个就有点长啊。那这边导师呢，就有比较不同面向做说明了哈，不同的面向啊。好，我们先看瓜符二齁，所有大圣经大致上可以略分为两大流，一个是庄位菩萨说。那庄位菩萨说基本上的内容就是要广泛的说明菩萨的大行还有佛的功德，像华严经啊。第二个是跟菩萨还有声闻圣说啊，就有点是大小兼唱了啊，就是要引导二圣继续发心，那归于大圣啊。那这里面呢，有些从观慧修正来说明啊，那说明什么？三圣同入一法性啊。那这个就像般若经啊，三圣同样可以啊，圆到所谓的诸法实相啊。三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嘛啊，这个在《金刚经》所提到。那般若经大概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它是比较是共三圣啊。那但是共三圣也有点是来劝二圣继续发心的啊，所以在小品般若经就提到嘛，上人应求上法啊，所以如果二圣继续发心，他也是说很欢喜啊，继续发菩提心修行。好，接着看下面，有些是从广大行来说哦，那这从广大行来说，就着重于菩萨的殊胜啊，那因为悲愿殊胜啊，智慧还有他的功德所体证的也是殊胜，那这样子就来呵斥二圣的教说啊，就是意思说你们所修所证的还不够究竟，还不够圆满啊，这样子也是劝他们继续发心了啊。那有些是从菩提果德，就如来的果德，还有他的因心啊，因地所发的愿啊，立着志，那对二圣有折服啊，一样是说哎，你不够究竟嘛啊，那折射折服又来劝。好，折射兼施啊，就是先又折服他，你不够圆满，不够究竟，那又劝引导他们来继续发心啊，导归佛圣。好，接着看下面，又一切大圣经可以约净行果三义来分别啊。第一个是降于净的啊，这个跟我们上面就相近啊，又包含了四净跟理净啊。四净呢，又可以分作降于详细说明。共三圣的心境啊，那就心心所活动啊，或者详细说明菩萨不共的心境啊，就像阿赖耶识，这个在声闻教法是没有提到的啊。那理境来说，就是一切法无性故空，无自性所以空嘛啊，空所以不生不灭的圣义谛啊，这个是属于理啊，就是诸法的实相啊。好，第二类的是什么？降于行的修行的部分啊。那修行又可以分作三个，一个是重于资粮行的，第二是下一行重于慧悟，用智慧去体验实相的，第三个是如实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重于资粮行的，就从菩萨发菩提心修集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开始说起。好，第二个下面一行重于慧悟行，是从前面的资粮位进一步到加行位，到见道，道这个道就是诸法实相了啊。 所以广明般若的无所得、哦、好，接着第三个是如实行，就是体证到诸法实相之后再去行广大行，这有点像般若经说的般若道跟方便道啦。般若道就是先将菩萨去引导修行体证实相，体证实相之后要出这个甚深境界、哦、方便道是什么？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嘛，去帮助众生。那这时候的帮助众生是有大智慧、哦、大方便的、哦、并不是我们现在大概可能有时候一开始是帮助没有错了、哦、但是好像或许会有副作用了、哦、这我们在导师的著作他常用古德说的这种什么两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哦、就是这边所说的从资粮行到见到啊，资粮位加行位到见到位，那方便到什么？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身啊，就这边所说的悟后的大行。好，第三个啊，刚所说的是降于修行的，它分作资粮行、会悟行跟如实行。第三个是什么？降于果德的啊，详细说明如来的依正庄严，就是说，如同本经嘛啊，所依的世界净琉璃世界。那正就是佛的所成就的相好、哦、这些还有自利利他的德行圆满、哦、本经也是一样嘛，十二愿行就是来帮助众生的、哦哦、这个算是蛮多的、不同面向的说明，但是还是在大圣经、啊哦、那第三个瓜福山是大圣起信论讲记，这边导师简单的说了、哦，这边导师又说嘛，他所理解的大圣经可以分作两个系统、啊、就分别大小二圣的空相应大圣、啊、还有判空中空有空中三教的唯心不空大圣，就像般若经它是属于性空系的啊，密严经、楞伽经、涅盘经、金光明经都是属于唯心不空，好、啊，它是以这个为就近了义之说了、哦、那论点也可以分作中观跟唯识、哦、契经分作性空跟不空跟唯心不空，所以合起来才有这个三系，三系就导师提出的性空唯名系或性空唯名论了，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就是这三个了、哦、这个大概是导师在其他著作中跟我们这边有相关的、哦、就一起来看一下啊、哦，在142页、哦、注脚的200这边、哦、瓜福一、哦、瓜福一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哦、这边就提到跟舍利佛说嘛、哦、在这个五浊恶世他成行此难事，就他修行最后得无上菩提然后、哦、那为一切众生说此难信之法，这个难信之法就是什么？佛说阿弥陀经的内容啊。那瓜福二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哦、这部经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不过这两个是对译的、哦、玄奘大师一样是佛说阿弥陀经、哦、他把它翻作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哦、这边也是类似的、哦哦、这边提到嘛，舍利子当知我今于此、哦、杂染堪忍世间、哦、所以他将这个五浊恶世或者是这个娑婆世界翻得很娑婆世界啦、哦、翻得很应该说都有啦、哦、它也是杂染、哦哦、堪忍嘛，我们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所以它把娑婆世界它翻得比较完整、哦、杂染堪忍世间、哦、五浊恶世的时候、哦、证得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呢想要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此世间就这个世间就娑婆世界极然性法、哦哦、这个是阿弥陀经的啦、哦、不同的翻译、哦、那接着我们看一下阿难的回答、哦、阿难的回答就下面本文上面、哦哦、阿难白眼、哦、大德世尊，我于如来所说契经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来身与意业无不清净、哦、世尊，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山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哦、好，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哦、 导师的解释这边，这是阿难的回答的话，对佛所说的契机，他是深深的相信接受，绝不会生起任何疑惑。好，契机呢，导师在刮符中提到嘛，上契，契就是符合了，就是佛所说的内容，所说的法，我们后代把它结集成经典，但是有些经中用契机，那导师的解释什么？上契诸法真理，下契众生之机，那就我们一般说的契理又契机了，像在注脚的202，在143页注脚202的刮符二，变法法性论讲记这边有提到，修多罗它的意思叫可以翻作意契经，因为佛所说法一方面契合真理，一方面契合众生的根性，契机契理，契机就是契合众生的根性，契理就是符合真理，所以把它将这个修多罗翻作契经。那刮符三，导师在原始圣典佛教圣典之基，原始佛教圣典之基层这边提到，修多罗就是这个字呢，刮号内就是 Sutra 嘛，那如果是巴 P 一点就是巴利语叫 Sutta， 它的音啊，翻音的话是修多罗或是杜坦南，那意思就是经或是契经的，那对于修多罗的解释呢，在不同的时代或是不同的古德论书，它可能不太一致，那导师这边是从三点来说明，从修多罗的意义上面呢，佛教为什么取这个修多罗这个词啊？主要是因为刚好佛教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印度文学史上有修多罗时期，那个时期有集成经法天启经等等，所以时间是什么？西元前六世纪到西元前二世纪，从意义上呢，主要是能将义理贯彻起来，就像线啊，线将这个散乱的东西把它串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法所集成是适应时代，所以适应那个时代，也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西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接着看的，那或者是像前面刮符一啊，刮符一就是般若经讲记中，般若经讲记实际上它是两篇讲记，一个是金刚经讲记，那后面还有附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所以它是两篇讲记合在一本的，这边就有提到嘛，修多罗它也翻作现，现有贯摄灵心善遂的功能嘛，所以佛弟子将佛所说的法依文义的次第结集成章或者是部类，就如同现去贯穿这些灵善的物体一样，物品一样，可以历久不失，所以叫修多罗。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